中共大肆出阴招，将欧盟惹到反面，不约爆中俄对台湾邪恶的计划，北京对台湾统战烂尾，英亚军事密谈送川普大礼，川普拉开和中共决战序幕，马斯克成立第三党，到底是谁错呢？他建党会对川普有什么影响？德州洪灾超过91人遇难，前会计师救了165人，成为美国英雄。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8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落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民航局在昨日7月6日公布，即日开始启用 M503 航线的 W121 衔接航线。专家警告说，中共又想搞事。而日前北约秘书长爆出北京的邪恶计划，中共侵台，习近平会先同普京合谋，而现在在中欧关系急转直下的时候，英国和阿根廷的军事密谈被披露，如果联手成功，就会被川普送了一个大礼。专家认为，川普拉开和中共决战序幕，而北京对台湾统战烂尾。在今日，台湾陆委会表示，关于 M503 的航线以及 W121 等三条航线的运行，两岸双方在民国104年就协商达成了共识。 M503 航线只可以向南飞行，而且必须西移6里。三条衔接的航线是否启用，需要经过双方的沟通，而中方已经违反共识，以单方面作为改变现状。学者认为，中共启用 W121 衔接航线，刻意将航路移向台湾的海峡，就是想借住民航合法化的包装，是用灰色地带行动来挤压台湾的主权和治权，企图进一步削弱对于台海中线和中华民国主权的认知。虽然现阶段看起来中共在军事方面的影响不大，但是中共会探路，一再步步进逼。台湾长年将国防重心放在防范中共军事入侵，但是印度国防媒体欧亚时报日前警告说，一场更加隐蔽、更加致命的无声战争已经在台湾岛内全面展开。报道直指，北京透过所谓的隐蔽战线，正对台湾的军事体系、政治结构以至民族认同进行深层而且系统性的渗透和颠覆。报道说，中共的影子战争就是欺骗和操纵，而台湾正是中共首要的攻击目标。根据统计，2023年到2024年间，台湾一共起诉了112名涉嫌共谍案的被告，其中2/3是现役或者是退役军人。同过去不同，涉案者不再只是边缘人物，更加包括立委、政治幕僚和资深的将领，显示中共正外科手术式地渗透军政体系，目的是动摇忠诚、改变结构。欧亚时报引述专家指出，台湾国安单位正在关注中共仿效以色列对伊朗的特务战模式，未来冲突可能不再从导弹齐射或者是封锁展开，而是以内部精准破坏、要害设施故障，甚至到领导层斩首行动作为开端。报道最后警告说，中共目标并不是征服，而是让台湾自我瓦解。这一场无声战争已经悄然开始，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及时地应对，最终恐怕会败在中共心理和认同战场。连续几日，欧盟和北京的关系可以说是急转直下。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甚至到公开揭露习近平和普京对台湾的计划。吕特指出，目前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而如果北京当局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习近平极可能会事先和普京沟通，要求普京在欧洲发动牵制性的行动，以分散北约的注意力，减弱西方对印太地区的即时支援。他强调，面对中俄联手的战略威胁，北约必须加强阻吓能力，并加强和印太国家的合作，才能够确保整体的安全稳定。吕特直言，在目前的地缘政治情势之下，欧洲、大西洋和北约区域的安全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他表示只有这三个区域不安全，美国就没办法自保。雷特认为川普团队虽然风格强硬，但是对北约的承诺是明确的，而且对于提升欧洲自我防卫能力有关键的影响。他说这种联合作战模式将是未来可能的形势，所以我们不能够天真。他透露说北约和美国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现在俄罗斯的弹药产量在短短三个月内已经达到北约整个年度总产量的三倍，并且俄罗斯正在和北韩、中共和伊朗加深军事合作，而北约不能够再以过去的规格面对现在的威胁，北约现在必须开始补上这个缺口。而吕特强调北约必须做到两件事，首先是集体军力必须强大到足以令到俄罗斯知难而退，其次就是持续加深和印太地区的合作。目前欧盟和北京的关系急速下滑，中共外长王毅对欧盟威胁令到欧盟国家不满，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在记者会上几乎训斥王毅，说中共援俄侵犯德国核心利益，稀土管制严重损害德中关系。而法国就更加嬲，一是日前法国军方和情报部门透露，中共在五月印巴冲突期间发动了有组织的信息战，中共大使馆出阴招，让使馆的国防武官会晤当地的安全高层，有意抹黑法国主力战机飙风在全球的形象，借此打击法国销售，还游说其他用户改用中国制造的战机。第二，王毅在欧洲的态度令到法国财政部长隆巴德很生气，他将中俄比作不守规则的恶霸，并且说对中共的钢铁和汽车的关税不够，而中共的威胁会导致欧盟三十国和美国联手。今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川普通话，欧盟将会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框架。与此同时，欧盟暂缓和中国签署气候声明，如果美欧在经济和军事上联手，能够更好地阻吓中共。经济学人在昨日就披露了英国阿根廷军事密谈的内容，南大西洋地区是通往南极洲的跳板，而中俄在南极一共设有15个基地，积极争夺资源控制权。目前英国和阿根廷正在静静地酝酿一项军事协议，如果能够成功，将会有助于牵制中共在南大西洋日益扩张的影响力，并且会送一份大礼给川普政府。在7月4号，川普签署了大美利法案，时评人江峰认为这个法案是川普的战时财政动员令，对内重建，对外脱欧，对中战略围堵的三位一体的启动平台。旅澳学者袁鸿兵教授认为这个法案是川普基本战略思考的实践，包括对中共的反制。他提到其中有一项法案就是废除了采用尼克逊时期实施的一项法令，按照这个法令，美国人在中国的投资和产生的利息是不需要交税给美国政府，而现在法令被废除，而且如果这些美国人不将他们放在中国的财富转移回美国，或者不主动交税的话，会受到相关的惩罚。这项法案对于防止中共利用美国人的财富增长自己的经济实力是一种直接的反制。另外，巨额投资金穷系统是令到美国的国防、美国的军队变得更加强大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表明川普已经意识到他面对的中共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对手，因此战略漏洞要一一补上。袁鸿兵认为台湾大罢免进入到第三阶段，7月26号将会进行投票。大罢免运动的意义是清除中共在台湾特别的立法院的代理人，而台湾有一个著名的亲共的名嘴叫做蔡正元，他在没多久之前公开发表一个言论，认为习近平以来中共的对台的统战政策是完全失败的，而这个是一个著名的亲共的名嘴对习近平统战工作所作出的这个基本判断的结论。各位观众，你认为最后大罢免会不会成功呢？请大家在下面发表你们的留言。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在7月4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德州中部爆发致命洪灾，灾情最为严重的是克尔县的瓜达卢佩河，在45分钟之内水位就上升了8米。到目前为止，德州已经确认超过91人罹难，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克尔县，占68人。而最受关注的是正在瓜达卢佩河旁边的夏令营的营地，确认有28名成年人和15名未成年人遇难，另外有11个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索。据说这个是美国88年来最致命的洪水，大水来的时候在深夜，很多民众是在睡梦之中突然遇到水灾的。德州州长阿伯特说，遇难人数预计将会持续上升。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会在7月11号前往德州视察。他说，这个是一场百年一遇的灾难，没人预料到。今日7月7号，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宣布，已经将德州克尔县列入重大灾区，确保救援人员取得一切联邦救灾的资源。川普表示，政府将会持续与州和地方领导人密切合作。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已经和州长阿伯特一起抵达现场，努力为德州民众提供帮助。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德州本地的救援人员在过去几日入面已经从洪水重灾区救出超过850人。目前当局出动直升机、船只和无人机从空中展开搜救，同时几百名的救援人员、家属和志愿工作者亦都不放弃希望，持续展开地毯式感搜索生还者。在灾难面前，亦都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发生。26岁的金融专家卢斯坎，他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救生人员。7月4号凌晨6点半，他首次跟随直升机出勤，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神秘营去救援。第一次任务就成功救出了165人，被誉为真正的美国英雄。卢斯坎在2021年投身海岸警卫队，他在受训救生员6个月之后就被派去德州。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在空中看到大约有200个小哥聚集在营地，个个惊惶失措，冷到发抖。他说，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德州公共安全部和陆军直升机配合行动，在射箭场和足球场设置两个临时的降落区，迅速地将大部分人从神秘营地救出来。这个不是电影，而是现实中的超级救援，因为卢斯坎负责在直升机空投过程中跳入洪水，将被困者一一带出来，同时他还要协调地面的调动，他还要兼顾分诊、营救、通讯等等工作。而救援地点很复杂，包括营地、被淹没的道路和偏远乡村，所以任务难度极高。卢斯坎说，小老哥不知道我的军阶或者是年龄，他只知道救他们的专业人员来了，因此我必须不辱使命。他说，现在还有很多人失踪，这个就是一切的意义所在。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在 X 上发文表示，卢斯坎在现场同时担任唯一的分诊协调员，协助判断受伤程度和疏散优先顺序，展现高度专业和勇气。他的无私勇气体现了美国海岸防卫队的精神和使命。这次神秘营伤亡可以说是最惨重，而营区老板伊斯特兰亦都在救人的时候丧生。夏令营的员工朱恩克说，这位老人为了救出几名年幼的小哥，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救人。自从马斯克在7月5号在 X 上高调宣布成立美国党，希望打破长期由民主共和两党垄断的政坛格局之后，马斯克的特斯拉股票在今日开市之前股价一度重挫 7.6%， 创下近半年来最大的跌幅。这个引爆了美国舆论，马斯克指责川普到底啱唔啱，成立第三党会对川普有什么影响。 Webb Bush 分析师艾夫斯直言， 马斯克在对特斯拉重要的时刻深入政坛，挑战华府体制，完全违背了投资人和股东的预期。他警告说，如果马斯克和川普的政治对决越演越烈的话，可能持续到2026年中期选举，川普有能力对特斯拉 SpaceX 制造更多的阻碍。亦都有经济策略师认为，马斯克应该回去专注本业，否则这个只会让公司陷入另一个政治漩涡。而马斯克和川普的矛盾来源是大美利法案，马斯克指责川普有没有道理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我觉得马斯克对川普的指责有几个方面，从大美利法案中这么多个赤字居然被他通过，这个是他最强的一个观点。还有说他的 Doge 的努力被荒废，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联邦的赤字上限提高这么多。这三个方面讲实际没什么道理，因为首先呢，指责这个赤字，这么大的赤字还通过，赤字是美国上百年形成的，怎可能是几个月之内就可以将它解决？因为马斯克自己要将赤字减两万亿，他自己承诺的两万亿，他最后只是减了1800亿，所以呢，他自己也都做不到的事，他怎么能够指责川普一日之间能够做到呢？第二，就是他觉得浪费了 Doge 的努力，就是不对的。大美利法案针对的是联邦的福利和这个联邦的收税，并不是指联邦行政部门的支出，行政部门的支出是另外的法案中通过的，一是 appropriation， 一是就是 recession， 就是财减法案或者是拨款法案来实现的，这个和大美利法案是没什么关系的。第三就是债务上限，债务上限提高，债务上限只是联邦政府的呼吸空间。以川普一个经商的人，他想借五万亿吗？他肯定是不想的。他只是说，他将这个联邦赤字将他带下来之前，他可能被迫有一个上升的阶段，因为是减税嘛，减税带来的就是联邦赤字的增加。但是减税带来的是经济体的扩大，之后回到来收的税就会增加，这样来减少这个赤字。所以呢，这个只是呼吸空间，你说你都不给人家的呼吸空间，或者是怀疑川普政府要悭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的。讲实话，真的要懂这个目前的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情况的话，这些理都是非常勉强，它其实不成立，就是有些夹硬理。不少人还是支持川普的减税政策，川普第一任期的减税政策在前两年就令到多个季度的 GDP 增长升幅达到 3%， 失业率达到47年来的新低。2018年1到10月因为减税令到资金回流6000亿美元，而中国吸引外资最高的水平每年只有1200亿美元。当时所有专家都惊叹说川普是怎样做到的。而现在加上关税收入，据不完全的统计，才几个月已经有接近1000亿美元的收入。目前马斯克已经启动建立第三党，因为马斯克身家超过3500亿美元，还有 X 平台，是历来最有实力冲击现状的第三势力。这样马斯克会对川普造成什么影响呢？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分析了几点。第一，美国的赢者必须全面胜出才能够取得一席，这跟欧洲等国家按比例分配的席位不同。第二，马斯克代表不到中间派，马斯克说他代表 80% 的中间选民，而这个群体是不是有政党凝聚力呢？第三，马斯克没有忠诚的盟友，新政党不是靠金钱堆砌，还需要忠诚的志愿者和基层的组织。第四，马斯克有性格缺陷，如果马斯克一定要建立新党，将会成为搅局者。方伟说，他组党对川普有什么影响呢？有影响，但是不是他想象的影响。他想象的影响是他赢到2到3席的参议员，8到10席的众议员，他可以在美国政策的立法上呢起到关键的左右作用。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要赢任何一个席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以美国联邦层面的竞选，赢者全裸的这个概念不是他取得一定比例的选民支持他就得，他必须取得第一名，他必须打败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任何一个席区才有可能夺得一个席位，所以这一点在全国范围内要出现这一例都几乎不可能，在过去60年都没有出现过第三党能够赢得一个席位的。所以呢，他的这个设想我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点，他对川普有没有影响？以一种他没有想过的方式可以造成的影响，他可以令到共和党可能赢的地方变成民主党赢，这个可以造成的。他分票之后吗？导致第一名和第二名出现了逆转，这个他可以做得到。但是这个是不是马斯克要做的呢？他当然是想通过关键少数来影响这个立法进程，结果呢，他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而到立法的时候，马斯克是扮演不到什么角色的，因为他的手里面没有那个议员的职位，所以呢，这个就是川普说的，他会起到破坏作用。在7月5号下午2点39分左右，一架民用飞机擅自闯入川普总统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高尔夫球俱乐部上空，之后被美军 F-16 隐形战机以头撞的动作侧面拦截。这个是当日第五次未经授权进入限制空域的事件。 F-16 战机启动了头撞动作的拦截任务，头撞动作只是战机近距离地飞近另一个飞机的侧身，再从机头前方切入。其实这类事件不是孤立事件，是2025年的3月川普在棕榈滩的高尔夫球场附近亦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一架民用飞机闯入了禁飞区， F-16 战机同样执行拦截并发射照明弹以示警告。自从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类似的空域违规事件已经发生过超过20多次。白宫并没有针对这件事件发表正式的回应，但是北美航太司令部表示，近几个星期已经通报了多宗类似事件，并敦促民航飞机驾驶在这个地区起飞之前要查看所有的通知。不过亦都引发了川普住所附近的空域安全管理面临重大挑战的讨论。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关注和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